我们在上一讲中呢，谈到了这个宋元时期剧场和舞台的变化，我们也说了它是一个转折的历史时期啊。由于杂剧的出现，那么是一个转折的历史时期。到了明代，由于传奇的兴盛，那么明代呢，这个可以从社会各个阶层对于戏曲的钟爱，是吧，那么使整个演出场地啊、舞台剧场都有了非常大的发展，非常大的发展。到了清代，更是继承了明代的这种情况啊，明代这种情况。首先从宫廷来说，那么教坊司呢依然存在，那么后来改为南府啊，后来改为南府，那么和这个机构呢和教坊司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也是管理宫廷的演出事务的机构啊，有了南府。那么南府呢，这个实际上呢，他的工作呢，就是为了宫廷的演出，而不是掌管整个全社会的演出啊，不是掌管全社会演出。清代可以说从康熙来说就是一个戏迷啊，就是戏迷。那么康熙在宫廷里面要看戏，是吧？那么到外地巡幸的时候也要看戏。他下江南的时候啊，在苏州当时看昆曲就看得非常入迷，一直看能够一次看五六个小时之多啊，从下午一直看到晚上啊，掌灯时分。那么就是他对昆曲非常的这个喜爱啊。那么乾隆也是如此，对戏曲非常的这个钟爱啊，演宫里面的演出呢活动呢也非常多啊。比如说清代的文学史学家赵翼，在他的这个言部杂记里面就曾经记载，乾隆16年的时候啊，乾隆为皇太后作寿。那么这个舞台呢，可以说已经从宫内移至宫外啊，整个这个皇城之中啊都有舞台。那么从当时记载说呀，从西华门到西直门这样长的一个距离，数华里的这么一个距离之中啊，每隔数十步就有一个舞台，就有一个搭一个临时性的啊，这是临时性的一个彩台。那么演出各种啊这种戏剧啊。那么我们知道，在以前我们在戏剧史里面讲过，是吧，当时有雅部正声的昆腔啊，有乱弹花部中的梆子腔、抑扬腔、高腔、秦腔等等啊。那么在这些临时搭建的舞台之上，可以说呢，演出了不同形式的南腔北调啊，那么各种这种歌舞戏曲都在这个临时搭建的舞台之中。你们想一想，就是说从西华门啊到西直门这个数华里之中，就是数十步搭一个台的话，我看也有百十座戏台。那么需要多少演员，多少戏班，当时在这个城里面进行演出啊，我们可想而知啊。所以呢，在这个言部杂记中呢，也谈到了说南腔北调啊，被四方之乐啊，那么就是各个剧种、各种声腔都有他们的表演啊，都有他们的表演。那么由于宫廷对于戏曲的重视啊，那么首先我们知道，在清宫之内，这个戏台呢就非常完善了。今天它不像明以前的这种很多演出场地，我们没法从实物中进行考察。宫廷的很多东西至今保存的有的非常好，啊，有的非常好。在紫禁城之中，啊，在紫禁城之中呢，就有很多的这个戏台，啊，比如说在这个。 故宫的这个宁寿宫啊，宁寿宫就有畅音阁大戏台啊，畅音阁大戏台。那么在这个我们，这是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的三层的这个畅音阁大戏台。在重华宫有书房斋外的这个两层的大戏台啊，两层大戏台。在当时的圆明园之中啊，有同乐园大戏台，这个戏台非常大，能够举行很多庆，除了演出之外还能举行很多庆典活动，一些歌舞啊进行演出，同乐园大戏台。可惜呢，这个戏台呢在英法联军的时候被一把火烧毁了，我们今天再看不到了啊。那么在热河行宫，也就是承德啊，在热河行宫之中也有福寿园大戏台，有福寿园大戏台。稍晚一点啊，那么到了慈禧时候，那么重修颐和园，建立了德和园大戏台啊，建立德和园大戏台。那么在紫禁城之内，除了这些大规模的戏台之外，还有一些小戏台，比如说乾隆花园啊里面的倦勤斋小戏台，书房斋小戏台。这些小戏台规制很小啊，那么演出的一些小戏或者是一些曲艺啊，这个芭蕉鼓、子弟书啊这类的东西。那么大戏台呢，这个我们讲的三层大戏台，今天我们看到最具规模的，那么可以说一个是这个宁寿宫的畅音阁大戏台，一个是颐和园中的德和园大戏台，三层的戏台。待会儿我们会谈到这个三层的戏台。那么除了这个紫禁城内，这个圆明园之内，像皇帝经常住宿游幸的地方，这个西苑，我们讲西苑不是今天海淀的西苑，是吧，是实际上就是今天的中南海内啊，今天的中南海内西苑。那么还有一些重要的戏台啊，比如说像这个淳仪阁的戏台，淳仪阁戏台。这个戏台呢四面环水，可以在演出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都是白天演出，那么在演出的时候一边观赏荷花一边观看演出啊，淳仪阁的戏台。还有像西苑，就是中南海中的春藕斋戏台，那么是一种比较小一点的这个规制的戏台，那春藕斋的戏台。那么我们说今天保留下来的三层的大戏台呢，那么这个它的形式呢为什么是三层啊？这里面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清代啊，这个康乾时代啊，编了很多呀大型的戏啊，编了一些大型的戏，比如说讲木莲僧救母的故事啊，叫做劝善荆轲啊，这就需要演员很多，神仙什么都很多的，这个有人间地狱，是吧？那么这种像劝善荆轲演这个木莲僧救母的故事的劝善荆轲这样的大戏啊，有升平宝筏，也就是演出西游记故事的大型戏剧啊，叫做升平宝筏，筏就是木筏子，那个竹筏子、木筏子、竹子头一个讨筏的筏，那个升平宝筏，也就是演出西游记故事这样的一些大戏。西游记它不仅仅是一个孙悟空、闹天宫，这个西西天取经，它是有这个当时有，比方说这个有天宫、有龙宫啊，这些大有很多这个神仙这个神怪这样的大型规模的这种演出啊，升平宝筏的演出。比如说还有像鼎翅春秋啊，鼎翅春秋。那么鼎翅春秋是演出三国的故事，当然这里面肯定这个演员众多啊，三国鼎立，那么当时英雄辈出啊，群英会啊这个赤壁战啊等等这些故事，那么需要众多的人物啊，称为鼎翅春秋， 尺就是对视的那个尺。那么《鼎氏春秋》这样的一些大规模的戏，由于编演了这些大规模的戏，因此那么在需要一个好的这个演出环境啊，演出环境。由于这很多戏之中有天上、地狱、人间不同的这种表现的空间啊，不同表现空间，所以对舞台也不能够在一个平面之上啊，不能在一个平面之上。那么就由此建造了一层一层式的，最多的是三层式的舞台。今天我们看到的宁寿宫畅音阁的大戏台三层，我们看到的颐和园的德和园戏台是三层啊。那么这种三层的戏台，那么常常呢我们讲说这个最上面的一层叫做福台啊，叫做福台，幸福的福，福台。中间的一层叫做露台，最下面的一层叫做寿台，寿台，所以福禄寿三台。那么平常的演出都是在寿台上进行演出，那么有的演出一些光怪陆离的故事，那么要有神仙从天而降等等，或者神仙和人间来同时进行表现的啊，比如说这个演出孙悟空闹天宫啊，这个升平宝华这样的故事。那么有天上玉皇大帝和众位神仙在那儿去这个最高的一层去降服孙悟空的一些场面啊，中层也有，那么在寿台上的一些开打一些场面，因为是它的这个场地的面积啊是寿台最大，那么层越往上越小。越往上越小，那么这种需要这种三层的舞台。那么像德和园的大戏台呢，它底下呢还有这个地下，还有地下有翻板，可以从地下呢能够上来人啊，上来人。像德和园的戏台呢，它还有在寿台之上又搭建了一个小平台，两边有扶手栏杆，可以上到这个小平台之上。那么为整个演出不同剧目的演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演出空间啊，演出空间。所以这些宫廷的大戏台啊，当时为了这个皇帝的这种娱乐啊，对于戏观看戏曲的享受，那么可以说呢这个极尽奢华之能事，那么这个做的呢非常精美是吧，不仅仅是在我们戏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我们中国的建筑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很多外国人呢到故宫到颐和园去参观的时候，都是对我们这个戏台呢感到非常的震惊，就是中国人在戏曲表演上那么有这么丰富这么美的一个表现空间，他们觉得真是叹为观止啊，感觉真是叹为观止。那么除了宫廷的这些戏台之外，那么在清代的很多府地之中，首先是王府啊，王府之中都有戏台，都有戏台。比如说我们今天开放的这个恭王府花园啊，恭王府花园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舞台，很好的一个舞台。那么同时呢，它有一个很开阔的一个观众席，很开阔的一个观众席可以观看演出。当时各个王府几乎都有戏台的建造，是吧？那么为了平时呢观剧啊，当然王府的规制呢是大一点。那么一些官宦人家啊，一些大的官僚士大夫的家里面，尤其在一些花园建筑之中也有戏台。那么这个戏台往往是在一些请外面的戏班来进行演出，因为我们知道宫里呢一开始呢他的演出呢是不请外面人来演出的， 他当时从南府到后来道光时期改编成为的这个升平署啊，他一开始都是由太监作为演员来演出的，后来呢才这个一些社会上的戏曲演员到宫里面当差啊，进宫以后那么进行一些演出，那是后来晚一点的事情。那么这些王府之中大多没有自己的这种戏班，都是请外面的人来进行演出啊。这些官宦人家更是如此啊。明代那种戏演戏班的那种风气呢，到清代呢有一定的遏制啊，有一定的遏制。尤其是在雍正时期，因为雍正皇帝啊是一个比较严肃的，生活态度比较严肃啊，生活上也比较刻板的这么一个皇帝，所以他呢也屡发禁令啊，不允许呢这个官员平时呢沉湎于这种声色戏曲之中啊，所以有一些明文规定说，因此呢在清代初期呢，就是这种明朝那种在家中蓄养戏班的风气有一定程度的遏制，因此他们这种府地之中建造的戏才主要是提供给请社会上的一些戏班来进行演出这个所用，主要是这样。那么这些戏台当然从规制上既无法和宫廷相比，也无法和王府相比，如果超过了宫廷王府，那是属于僭越，当然这是要获罪的啊，是要获罪的。那么这种小型的演出场地，那么这种演出形式，请外面来演出形式，一般往往称为堂会，称为堂会。关于堂会的问题，我们在后面呢还要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章节讲到啊，在这儿就不多说。那么这是这个王府宅地中的演出啊。那么在清代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从清初以来一直到清末，在北京建立了很多的会馆。什么叫做会馆呢？就实际上是一种同乡联谊式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既能够接待同乡同人啊，由于各种原因到京办事、赶考、会友、谋官等等的这种提供住宿啊，等于是一个我们今天讲有各省驻京办事处，当然这不好完全相比，规模也差得多。那么实际上就是等于各省的这么一个同乡会，那么大家出资建立的一种会馆。各省有啊，有些大的城市也有这样的会馆。会馆除了这个各省的以外，还有一些行业性的会馆，行业性的会馆。比如说北京的绸缎行业啊，绸缎的这种行业，他们有一个会馆叫织云公所，在今天的崇文区，早已不存在了。那么织云公所，像银号、票号的同业工会，这个正义祠，这个还今天还在啊，在今天的和平门大街的东侧啊，那么还在正义祠啊，这都是会馆形式，就是一种是地方性的会馆，一种是行业性的会馆。不管是哪一种会馆，大多都有舞台，大多都有舞台。为什么呢？实际上呢，就是联谊这个一个这个同乡啊，联谊同乡，哎，或者是联谊同业，除了进行一些交谈、聚餐、聚会之外，都有余兴节目。这个余兴节目就是官剧，就是官剧。那么后来清中叶以后，一些会馆的舞台啊，也有兼有营业性质，当然这个不是多数啊，兼有营业性质。比如说织云公所的这个会馆的同业工会的会馆的演出，也有变相这个营业的形式啊， 边养营业的形式。所以会馆的这个舞台啊，在当时来说也是一个占据舞台演出一个重要部分的场地啊，占有重要部分的场地。